出埃及记，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最后一部分。我们今天要出埃及了啊，不能老在出埃及里面待着，老要出去。好，今天应该是正文的第九部分，给它起一个名字吧，叫浮躁法版。为啥呢？因为那前面那两块石头呢，摩西给摔了，后来重新造了一次，所以我们起这个名字。好，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出埃及记要说读起来呢，比较简单，好读，因为故事性很强。如果你手中有一张地图的话，更容易读明白。我们给大家做过简单的介绍，给大家讲过仆人是怎么预备的，尤其是摩西这样一个仆人，神非常重用的仆人。然后给大家介绍过十大灾难，第十的灾难和我们今天的节日，犹太人的一个节日很有关系，叫逾越节。这个节日呢，也和我们中国人的很多节日有关系，比如说我们中国的春节，贴春联是怎么回事。今天我看到一个信息是这样发来的，说我们有一个节日叫什么来着？叫那个芒种，是吧？芒种有点类似于五旬节，也就是逾越节以后的第50天，和那个节日非常接近。然后呢，给大家讲过就过红海是一个伟大的神迹。然后讲到他们一过红海以后，没水喝他们就抱怨，没吃的他们又抱怨，走累了他们也抱怨，反正一大堆的抱怨。那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过这个部分，紧挨着呢，就是在西乃山上，摩西在神那儿领受了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呢，给大家颁布过来。我们大概回顾一下：第一条，独一真神；第二条，不能拜偶像；第三条，当守安息日；第四条，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五条，当孝敬父母；第六条，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这十条很简单吧？最难守的是哪一条？最后一条最难守，贪心。所以贪心是万恶之根，这话就从这儿来的。人贪心是最难的守住的。好，这天结束以后呢，我们上次跟大家介绍了，犹太人呢很聪明，他把他摩西五经里面的所有关于他们的诫命呢，总结成613条律法。这613条呢，管着你的筋，管着你的肉，管着你的骨头。人身上一共骨头的这个数量和肉肌肉的数量加起来是613，所以犹太人很聪明，知道吧？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继续往下介绍。当摩西在山上待了40多天，上帝给他讲了好多话，他记下来了。那么这时候呢，百姓在底下干什么呢？40天，那时候又没啥娱乐是吧？没啥活动啊，他们就待得有点烦。于是他们就说，摩西在山上迟迟不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做点什么呢？这是他们第一想法。那他想做什么呢？旷野里面什么也没有，那怎么办呢？他说，起来为我们造一个像，可以在我们面前给我们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在山上发生什么事了，也可能他下不来了。哎，这是以色列人最简单的一个做法。于是呢，他们就说了，对他们的第二个领袖人物亚伦就说，他说我们做点什么，你来是我们的头，负责做这件事。于是亚伦就做了一件事，把你们身上所有的金银宝石戴的耳环那些全摘下来，然后给了亚伦，亚伦就把这些东西呢造了一只金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的面前筑了一座坛，然后就说，明天你们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晨，百姓就献燔祭平安祭，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你会看到百姓在做什么事了？他们突然想到说，带我们的摩西不回来了，我们在埃及的时候见过埃及人做，他们怎么做呢？他们造个东西，然后去拜他，这个东西就是他们的神。所以他们就把埃及那一套原来脑子里那些东西全部搬到旷野里边来，给他们做了一只金牛，开始拜他们的偶像。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拜偶像和埃及人拜偶像不同，区别在哪呢？他说这个像呢是耶和华的像，他是这么个拜法，明白没有？他认为他们在拜真神，但是他采用的是偶像敬拜的模式，这是他们最大的区别。所以他不认为他们有错，他说我们在敬拜真神，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 好，现在我给大家换几张画。中间那一张画大家都可以看到过，著名的法国艺术家尼古拉普森画的，就是根据这一段故事画的。他们造了一只金牛，在周围又吃又喝，跳舞唱歌。左边左下角这幅大家都见过吧？在哪见过？纽约证券交易所门口那这个金牛是吧？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个牛放那儿？就是股市就牛了呢？不一定了。右边那个大家知道在哪吗？中国上海。如果你对全世界旅游感兴趣的话，你会发现世界各大城市有很多很多关于牛的雕像。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雕这只牛喂，是不是牛真的很牛？不见得。但是这种雕像成为景点人们心目中的一种形象工程，好像那个东西代表着一种意识，尤其是炒股票的人，一说牛很牛，一说熊就不高兴了，是吧？所以你就看到这些事情已经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方方面面。好，长话短说，那么耶和华就给摩西说了，摩西不在山上吗？说下去吧，因为注意下面的字，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注意耶和华给摩西讲的话里面使用的是第二人称，他说底下那帮人是你的，是你带出来的，所以呢，他们就快快的偏离了我吩咐他们的真道，给自己造了一只金牛犊，而且下拜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们却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这段话摩西听完以后高兴不？如果你是摩西的话，高兴不高兴？你应该骄傲才对啊，那人是我带出来的，我多牛啊。然后注意下面的话，神说那些人不好，你很好，我要把他们发怒，把他们收拾掉，我要祝福你的后裔。你要是摩西的话，你高兴不？你应该高兴才是啊。神把那些人都撇下了，就管你一个人了，就管你们家的事了，多高兴的事。注意这里面的语法，神说那人是你的，我要照顾你的家，不是那些人。好，你要是摩西，你对这个世界怎么反应？怎么反应？高兴还是悲哀？还是既不高兴又不悲哀？注意下面摩西怎么说？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摩西跟他说：“错了。”这百姓不是我的，是你的。这百姓是你用大能和大力的手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不是我领出来的。他说，这百姓为什么你要使埃及人议论，说这耶和华把他们领出来，然后又降祸给他们呢？然后又把他们杀在山中呢？然后将他们灭在地上呢？他说，求你转意，不要向他们发烈怒，后悔不降祸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地必给你的后裔，你要永远承受为业。摩西的回复包括几个内容，他首先说，上帝不对，这些人是你的，不是我的。第二个，这些人是你领出来的，不是我领出来的。如果你这样做的话，让埃及人看笑话，对吧？这是第二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摩西说，神啊，当时是你立的约定啊，所以你要守约，神不能违约的。所以他说，你要纪念你和亚伯拉罕立的约，你不是把那地都给他了，你把这他灭到这旷野里面，那地谁去继承呢？这就是摩西对神来说的话。所以你会发现摩西和神之间的那种关系啊，他很了解上帝的心意。他说，这是你的，不是我的。好，这时候摩西要离开上帝了。你想想摩西真实的心情是什么？摩西真正心里想是什么感受？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呢就是两面写着字，上面是神的工作， 纸字是神所写在板上的。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在底下有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他说营中有战争的声音，因为约书亚不知道发生什么了。摩西知道不？摩西知道。摩西就说，这不是打仗的声音，也不是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打败仗的声音，有人听见的是人唱歌的声音。摩西就挨近营前，看见都这个牛犊，看见人跳舞，便发了烈怒，把那两块石板呢摔碎了。第二节是他将他们的所住的牛犊呢用火烧掉，烧成粉末撒在水里面，然后让以色列人把它喝了。读到这儿你会想到什么问题？你为谁脑子里想到一点什么事情？如果你对圣经很熟悉的话，哥林多前今天早上我不是属圣餐了吗？我今天有其他事我没参加。属圣餐读经文的时候有哪一段？如果不分辨就领主的血和主的饼的话，你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为什么保罗要这么写？这个地方是摩西让他们去吃你们犯罪的精牛犊，圣经就这么写的。所以你能看到摩西心里面愤怒自己，他在神的面前虽然是已经枪把他的火压下去，是这些百姓简直是让人头疼死的，真不愿意再领他们，但是他在神的面前呢仍然为他的百姓来求，求神赦免他们，但他心里面呢已经怒火烧烧了。所以他下来就做了这件事，他让百姓把他们所犯的罪全都给我吃了，给我喝了，把那精牛烧成灰让他们喝。好，然后摩西就开始问了，他问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事呢？你竟使他陷在大罪里边呢？亚伦怎么说的呢？亚伦说，求王主不要向我发怒，这百姓作恶你是知道的。他跟摩西说，你还不知道你的百姓吗？你问我呢？然后说，他们对我说了，你为我神做个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儿。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都摘下来交给我，我把这些金子往火里面一扔，结果金牛就走出来了。我想亚伦的撒谎技术可能比我们都笨点啊，这个谎撒的太有点愚蠢。所以你就发现亚伦这一段对话里面推卸责任是第一，他说你的百姓你还不知道吗？你问我。第二个示意撒谎，我就说撒谎连头都不转，对着你就撒谎，就这么简单。他们把耳环给我，我们就一扔牛就出来了。我说今天你要做个东西还得弄个模具啊，对吧？那时候多简单，已经出来了。所以你看到这个亚伦就是这样一个带，这样一个带领的，让摩西非常的气愤。那么摩西见百姓放肆，就站在营门口说，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这件事情是非常了不得一件事情。摩西开始呼召了，有点像我们今天呼召了，庆祝的都在这边来。摩西说，凡属耶和华的再到我这边来。这时候呢，利未的子孙就到他这边来了。摩西就对他们说，你们自己把刀拿着到营里去，凡是敬拜偶像的这些全部给我杀了。你们要个人杀他的弟兄和同伴以及邻舍。利未的子孙就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被杀的约有3000。读到这儿的时候你又想起点什么来过？他的六新旧约要对照的读才能明白。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律法刚从上面拿下来，百姓就犯罪，3000人就被杀了，死在这个律法的下面。还记住午休节那一天彼得的讲道吗？耶稣刚升天以后第一个五旬节，彼得一次正道有多少人信主了？3000人。这两个三天这个数字不是那么偶然，而且都发生在同一个节点上，大概就是五旬节那个时候。所以你想在律法底下是靠律法来称义吗？只有一条路，你在律法底下死亡死路一条，因为你守不住律法。如果你想得救，
你需要在恩典之下，神说你没事了，你就没事了，就这么简单。这叫救恩、恩典和律法。所以律法颁布了，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好事，给他们生活标准，也是个灾难，因为他不敢看，一看就知道自己死定了。明白这意思吗？这就是律法与恩典的差别。好，那么到了第二天呢，摩西就对百姓说了，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到耶和华那里去替你们赎罪。如果我们今天的教会领袖，你如果你带一帮人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你会怎么做啊？解散算了，干啥呢？对吧？我不去了，不干了。你会发现摩西不是，他把那些百姓收拾了一顿以后呢，他说我要为你们去神的面前祈求，求上帝赦免你们。摩西就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造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的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摩西这个话有点类似于中国下下棋的那个将军，是不是？他跟神说，百姓是你的，你如果要治罪这些百姓的话，你先把我的名字从你的生命册上挪掉。这个什么意思啊？摩西承担所有百姓的责任，他说我是这些百姓的代理人，他们现在犯罪了，我愿意为他们承担所有的罪过，你把我的名字挪掉。摩西没说这些百姓该怎么办，对吧？耶和华就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的面前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这时候神的回答简单不？神说我是公义的，谁犯罪我追讨谁的罪，你没犯罪，我不会把你的名字抹掉，你的工作还没完成呢，你需要把这些人继续带到我应许他的地方去。摩西听完这段话怎么样？心里面是挺踏实的。为啥？上帝不会把这些人全部收拾掉，他要让他继续他的工作，把这帮人领进去。所以你会发现上帝是一个守约、施慈爱、公义的上帝。你犯罪了，我会收拾他们，但是我有充分的怜悯，让你把这个工作继续做完。上帝有理由把这些人全部都杀掉，没有一个有资格进迦南，对不对？但上帝说继续你的工作，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耶和华封信奔赴摩西说，我曾启示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过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地方往那里去。现在耶和华跟他说，现在你继续做，开始走了，我要差遣使者在你的面前撵出迦南人、亚伯利人、赫人、比利西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流奶与蜜子地。注意下面的话，我自己不同你上去。听完这句话最伤心的是谁？摩西啊。神给摩西工作的时候，摩西领命的时候，最大的安慰就是神说，别害怕，我和你一起去。这是神给摩西最大的应许。可是现在呢，上帝给摩西说，继续往前走，我会派我的使者陪你去，我呢就不去了。这话讲得很客气啊，我就不去了，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害怕如果你们再犯罪的话，我手下绝不留情，所以我不去了。听见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没有一个人再敢佩戴什么首饰，耳环再不戴。今天你会发现犹太人戴首饰的人不多，哎，是不是？如果你住在犹太区的话，你会发现犹太人不会像中国的好多其他人一样戴一串一串的，手上的脖子上也戴一堆那东西，不大会那样，可能和这个有关系。所以你会发现神的信实和他的守约，他应许过亚伯拉罕，他应许过以撒，他应许过雅各，所以他要把这些人带进去。但实际上这还是一个将军， 城是不是真的不去了呢？不见得，对吧？他给摩西，他要看看摩西怎么反应。我不去了，你去吧，我派我派个人去就行，看摩西怎么反应。于是呢，才有下面这一段摩西与上帝之间的亲密对话。这个对话是有前面的前提条件的，到底是这人是谁的，到底你在为谁做事，搞清楚这个条件以后，才有下面这一段话。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的面前蒙了恩，如今我如今若在你的面前蒙恩，求你讲你的道路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的面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看到这段亲密的对话吗？神去不去啊？神去，但是他要让摩西搞清楚整个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摩西把它讲清楚了没有？讲清楚了。摩西这里面用了一句话，是神自己说的，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怎么理解这句话？神怎么按照摩西的名来认识摩西？这话翻译成这个样子是这个意思。神怎么按照摩西的名来认识摩西？今天基督怎么按照你的名来认识你？就这么含义，简单不？神要看摩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名这个字，就是我们今天的姓名的名，是代表这个人的全部，对吧？别人一说我的名字，你就想起这个人的性格啊，是为人怎么样啊，有什么特征啊，你就和这个名学挂到一起了，对吧？神说我要用你的名来认识你，他一说摩西，他就知道摩西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对上帝是怎么了解的。神说我认识你，你可以担当这个责任继续往前走。摩西也听明白这个话，于是呢，你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的话，你就不用领他们去了。这摩西给神说的，如果你不和我一起去的话，你就别领他们去了。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我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他说如果你不去的话，别人怎么知道你和我同在呢？别人怎么知道你在以色列人当中行了大事呢？岂不是因为你和我的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和这地上的万民都有分别吗？他说如果你都不去了，我带这些人有什么意义呢？他和这个世界上是一模一样，我需要让这些人和世界不一样。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了，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我要按你的名认识你。再一次告诉摩西，我从现在开始和以前一样，还要按照你的名来认识你。所以说基督徒不是你昨天基督认识你的名就够了，他要从明天认识你是谁，他要一直永远的认识你到底是谁，你才能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的信仰要非常清楚啊，这些信息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的信息。我们不是说今天一献一举手捐字天国的门就进去，不是那个意思。你需要在天国进门之前，上帝说哦，你就是那个基督徒，行，进去吧，这就行。有些人经常说你一信主了门票就买到了，门票买到是真的，但你必须去对票入座才行。如果你买了一张电影票不去电影院去看电影，你的票有用吗？没有用处。你必须到电影院去检票处一检，说不过了，进去看去，你那个票就管用了，对吧？这个概念大家应该清楚。我们的信仰是一生一世的信仰，不是一个简单的举手，一个简单的决字，不是这么回事。摩西说，求你写给我荣耀看，这个意思是什么？前面一直在讲话，摩西没看到神的荣耀。摩西说，你写给我看一看。神怎么说的呢？耶和华说，我要写给你我的恩赐，在你的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神没说给他荣耀，我给你恩赐，不给你荣耀，为啥呢？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句话经常在
基督徒的圣殿当中会引用这句经文，但是注意这句经文是有背景的，是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讲的。讲什么呢？说当时耶和华在摩西的面前经过这些百姓的时候，神要怜悯哪一个就怜悯哪一个，要恩赐哪一个就恩赐哪一个。不是像我们今天的解释说，哎，我们这一大堆基督徒，你看神喜欢谁就是谁，不喜欢谁就不喜欢谁，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圣经原来是有这个背景的，因为所有在那些百姓，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值得配得这个怜悯，配得这个恩典，没有一个人，所以神才讲了这句话，在摩西面前说：“我要陪你经过的时候，宣告我的名的时候，所有这些百姓，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句话是有背景的啊。那么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神不是耶和华，摩西不是向耶和华要荣耀吗？所以说你不能看这个荣耀，因为人见了我的面就不能存活，包括摩西在内，看见就不能存活。所以耶和华说怎么办呢？他说耶和华说了，说看呐，我要在这里有个地方，你要站在那个磐石上，我从你的面前经过的时候，我用我的手把你的脸盖住，把你藏在这块磐石里面，等我过去的时候呢，我再把手拿开，你看到的是我的背影，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存活，因为你不能正视耶和华的面，这样你就可以在我的面前存活，但你不得见我的面。耶和华荣耀给他看了没有？给耶和华看了没有？那个耶和华给摩西看了没有？我们一会儿看，他只看到耶和华的背影，没看见他的正面。所以恩待和怜悯是认识神和神的子民两个很重要的特征，我们应该记住一点。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了，你要找两块石板，和先前摔碎的那两块一样，其上的字我要重新给你写在上面，明天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来，我在山顶上那地方呢要和你见，谁也不可带，这次上来就你一个人上来就好了，满山遍人不可有任何人在跟前，包括牛和羊都不能在这个山根底下。于是呢，摩西就凿了两块石板，和先前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了西乃山，手里就拿着两块石板。这个地方读完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感到怪奇怪的现象？哪地方怪？神从来不允许人使用人手所造的东西作为他的见证，包括造坛造什么都是说你不可以动你想气，不可以用人手做。可这个地方神特别给摩西说，你自己凿两块石头来。你不感到这个字用的奇怪吗？是不是奇怪？为什么这个地方上帝让摩西要手凿两块呢？这块石板是重新立约的石板，对吧？以前的两块呢，摩西摔了。这地方要给大家纠正一下，上一堂课我在讲这两个石板的时候，有一个是错误信息。这两块石板都放在约柜的里边，以圣经为准。希伯来书的九章四节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两块石板全部都放在约柜里面。我上次看见证函说里面有一块是吧？实际上是两块，不是一块，给大家一个纠正啊。为什么要是人手所造呢？你应该想起我们现在在查加拉太书。加拉太书里面的第三章的末端有一段话，保罗讲的，说律法是借着先知的手传给中保，借着中保先知的手传给以色列人。为啥这么说呢？保罗凭什么要讲这些话呢？因为保罗当时没带那些东西，上帝告诉他的。你会发现这个地方这两块石板是神借着摩西的手传给了以色列人。加勒泰里面所说的那个先知和中保指的是谁啊？就是摩西。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这两块石板是摩西亲手做出来的，是用摩西的手做出来的，充当了人当时的旧约里面的中保。那我们新约呢？神用基督的血，基督作为我们的中保，把恩典传给全世界的。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对照吗？所以神特别让摩西说，这件事情我要通过你
来做，而不是像上一次一样，我全都做好了，交给你担下去。结果摩西一怒之下把他全摔了，对吧？所以真正最后留下来的这两块石头是摩西亲手凿出来的，然后这个律法是透过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这就是加拉太书里面那一段话的来源依据。所以你能看到这是重新立约的一个过程，不是原来的那个约定。虽然讲的话是一样的，但是它是一个重新立约的过程。好，耶和华就在油中降临，与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的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的神，并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你会发现神刚才说的他要经过的时候宣告什么呢？这就是神宣告的内容。神的内容在讲什么？讲他自己是谁，对吧？讲他自己的特征是什么？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慈爱，诚实。讲他要做什么？我要赦罪。有人问说，圣经当中公义应该怎么解释？有谁知道公义应该怎么解释？就是这句话，万不以有罪为无罪，这就是神的公义。换我们经典的一句话说，你犯了错就是犯了错了，你做了正确的事就做了正确的事，不能用正确的事去抵消错误的事。错就是错，正确就是正确，这是神的公义，不能相互抵消。所以神要追讨这个罪过。那么摩西急忙过来就俯伏在地说：主啊，我若在你的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摩西就重视这一件事，其他事都不重要，说你一定要跟我一起去，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本性，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你会发现摩西的上帝交流之间他就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你必须跟我一起去，第二个呢，这些人是你的，你的产业，你别老推给我，这事是你的事儿。这是摩西脑子里面重要的两个信息，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施工，对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很重要。我们总认为上帝整天在处理我们自己的事儿，吃喝拉撒的事，这个完全是错误的。圣经里面从始至终告诉我们，神在处理他自己的事情，我们都是他的。这个观念上要搞错了，不要搞错神整天关心我早上吃什么晚上吃什么，关心不关心是关心，但那不是神重点的问题。他的重点是所有世界的事情是他的事情，是神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施工的时候，神和我们同在，我们在做神的工作，这是我们正确的理念。这个理念要非常重要，一定要保存在我们心里面。所以神的慈爱和公义在上帝的这一段宣告里面讲得一清二楚。耶和华就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我要从你的面前撵出这些迦南出的这些人。这是他立约的第一个部分，讲得很清楚吧，我要带你们去。第二个部分说，你要谨慎，不可与所去的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你们成为他们中间的网络。然后你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就随从那地方的神，就行了邪淫。这个地方圣经里面第一次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拜偶像在神看来就是犯淫乱，这个概念就从这儿来的。所以说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不可奸淫，既指人与人之间的肉体上的奸淫问题，还指的是他们敬拜的不专一，敬拜真神以外的任何一种偶像都属于宗教信仰里面的犯奸淫。这个思想在这儿已经体现出来，这是他立约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说，你们要守除孝节，头生的都归我。为啥呢？因为逾越节那天晚上所有的长子都是该死的，神用羊的血把所有头生的全部输出来，所以神说头生的也该归给我。然后说，你不可空手来朝见我，工作六天你休息一天。第四条， 你要守收割节，也就是七七节，也就类似于我们今天中国那个节日叫芒种节，很类似这个节日，也就是五旬节，你要守这个节日。男子一年三次要去耶和华的那地方去敬拜神，要朝见神。第五条，不可将祭物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的肉。这句话圣经里面好很难懂是吧？那这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呢？如果你要知道一点当时这个埃及人的背景，你就知道很好理解。埃及人当时有一种风俗习惯，如果用山羊羔母亲的奶来煮这个山羊羔的肉的话，将来这一群山羊的生殖繁殖就会很旺盛。这是他们的一种当时的一种习惯信仰，是他埃及人所信的信仰。在耶和华看来，这是一种偶像崇拜仪式。所以神在这特别讲说，你献祭的时候不可把酵和血酵在一起。献给耶和华祭物的血是正常的，酵给他有效的东西呢，就是一种偶像崇拜。所以他说，你不可把埃及的偶像崇拜模式带到我的会幕里边来。才讲了这句话，现在大家就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吧。好，摩西和耶和华有过这么一段美好的对话以后呢，摩西就下山了，到那住了40夜下山了，然后带着这两块石板，上面有10条诫命。这时候虽然摩西没看到神的正面，但是别的人看到摩西以后发生什么了？摩西的头上发光，以至于以色列人都不敢看他。这时候呢，摩西就说，我要盖一张帕子把我的头盖住。于是呢，随着以色列人众人都进前来了，他们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上和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换句话说，从这儿开始，摩西把他山上40天所领受的东西全部讲给他的百姓听，在教导亚伦和他的官长。那么紧挨着后面的出埃及记的那几章，记载了摩西在山上领受的东西，让以色列人去制造。制造什么呢？制造会幕、约柜、桌子、灯台、香台、祭坛、会院、圣衣和熊牌。怎么做呢？有神的灵头在，像照着山上的样式把它全部造出来。造出来呢，会幕就建成了。会幕建成以后呢，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放在里面，把幔子将法柜遮住，然后桌子搬进去，上面摆上陈设的物，有灯台搬进去，把灯点着，把香炉搬好了，帐上的帘子挂好了。然后呢，说帐幕和坛的四周立上月围，把月子的门帘挂上去，这样就按照摩西从山上领受的那个样式，把会幕建起来了。会幕建起来的时候呢，发生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摩西不能再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那会幕，那里面有大荣光，没有人可以敢进得去，进去可能要丧命。所以说就出现一个什么状况，每逢这云彩在帐幕上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启程行走，如果云彩不走呢，以色列人就不敢走。所以就出现了一个上帝带领以色列的整个旷野形成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到这个地方呢，出埃及记就结束了。实际上呢，整个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摩西把神从山上告诉他的那些事儿，在地上设立了一个会幕。这个会幕呢，有两个重要的作用。第一个，神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住处，就是这个帐篷，叫会幕。第二呢，是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一个象征。这个会幕在当时就是一个会幕，后来到了以色列人的这个王朝期呢，圣殿建起来呢，就变成至圣所。那么今天是什么？就是你我的身体，就是基督的教会。所以这个会幕这个概念在整本圣经里就发生变化。旧约在旷野里面，王国子前呢，王朝期子前一直是以帐幕的形式存在的，在王朝期间呢，是以圣殿的形式存在的，在今天呢，是以教会的形式存在，就是你我的身体。
所以你能看到这个重要吗？那么这个很重要，怎么很重要法呢？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如果你工作的时候呢，从早上进入办公室到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你的老板一直坐在你的跟前，你工作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压力很大。这就是以色列的真实感受，上帝住在他们中间呢，是他们最荣耀的时候，也是他们最惊恐的地方，对不对？老板整天坐在他身边，所以说这个会幕呢，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也是一个极大的监督，你的任何举动都在神的眼皮底下，所以以色列人非常高兴又非常惧怕，这就是他们整个历史中伴随过来的一个过程。我们今天呢，可以说可以脱开这个恐惧，因为神说我的灵要住在你的里面，要帮助你认识神的旨意，认识神的话语，你可以称为儿女，所以你不再像以色列以前那样一种惧怕，你是要像儿子像父亲一样那样一种坦然平安和喜乐来过你今天的基督生活。出埃及记简单吗？我们所有的人今天都出了埃及了。好，我们这堂课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呢会给大家介绍利未记。好的，下面时间。